我们要继续讲教会历史。你们不会觉得听教会历史无趣吧？还好。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六节跟到第十节，一起来读。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保罗做很多的事工，在哥林多他曾经待了一年六个月，建立的教会。后来他也屡次的继续的关心他们，给他们写了好几封信，至少有两封留给我们，放在圣经里面。他做了许多工作，可是他在这一卷书里面，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花了不少功夫讨论那个看不见的，不是外面的事工的，里面的事情，他生命里面的事情。像在这里提到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里面的或者外面的，这个也是在教会历史上，在神的儿女中间常常要面对的一些事情。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生活，我们注意里面的也有外面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平衡，怎么样合乎神的心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应该要认识的事情。再看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到第十节，也请一起来读。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保罗在这里提到他们自己这些侍奉的人，他提到这些对照的东西，这里面的对照，也许在世界上有的人会觉得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可是保罗这些对照好像没有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好像这个都是属于他们的，都是神量给他们的，他的这些对照里面并没有罪恶跟公义 的对照，对不对？没有污秽跟清洁的对照，那个的话就有好跟坏，可是在这里不是这样。你大概会同意这里面某一些是两个都是好的，可是其实每一项都是好的，意思就是保罗说有荣耀是神给他们的，羞辱神给他的，有美名也好，有恶名也没关系，大家都知道跟不为人所知都好， unknown or well known 都可以，贫穷或者叫人富足，或者一无所有，或者样样都有都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题目，从这个教会历史上一些事情来讲，一个题目叫做出世或者入世。到底我们应该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我们尽量的想办法不要那么融入其中。有的人事实上他们想办法过一个生活更多的与世隔绝，或者我们应该发挥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入世呢？现在的时代连小孩子都面对这个问题，有的人会做 会在从美国开始有的家庭，特别是基督徒家庭，他们会做在家教育。后来政府也允许他们做在家教育，有一些规范。他们经过统计，最近的一个统计，在美国想做在家教育的有好些原因，其中占最高比例的好像是宗教的因素，宗教的因素，还有一些是品格的因素。可是这个其实牵涉到跟我们今天讲的差不多完全一样的问题，到底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小孩子不要跟一般的教育体系接触，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教育，如果有同伴也是同样这样做，大家有同样的看法的家庭，大家可以在一起这样做呢，还是我们应该让小孩去融入这个社会，虽然也许他们会因此被撒一些败子在他们的身上，可是就像主讲的，我们只尽我们的责任，撒下好的麦子就好了。一直都是这样，我在教育里面从来没有支持过在家教育，我也没有反对过，就是了。我自己过去有两三年常常被邀请到在台湾做在家教育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协会，叫做木真协会吧，在那边无论对他们的孩子，对于他们的家长，在灵性上帮助他们，在查经上面帮助他们，在台湾开始这个工作的一个主要负责的一位姐妹，她先生是以前我的学弟，大学时代的学弟，他们所属的教会也是我很熟的，我昨天刚去那个教会，所以我对这些有一些概念。差不多20年前我就留意这些题目的时候，在美国越来越多人做这些事情，那我也问过各种人的意见，包括那些多年做在家教育的人，我得到的答案差不多是这样，就是那要看人，并不是在家教育都是好的，有的家庭做在家教育不一定很合适，有的也许还合适，至于那个是不是因此对孩子更好，众说纷纭。所以我一向我没有很鼓励人这样做，虽然我也没有反对人这样做，今天我不是主要讨论这个，我只是让你知道像这样的问题，就是今天也可以反映在像这一类的很实际的事情上面，甚至孩子从小就会碰见。可是我们要来看看无论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跟这个问题会相关的，就是主耶稣跟使徒们是不是像今天许多的教会一样很积极的扩展事工。听起来好像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教会当然就是应该要扩展事工，因为我们的祷告包括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吗？可是真是这样吗？我们可能有另外一面我们应该思想，比方马可福音第一章44节，马可福音第一章44节，主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那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可是主医好他以后却吩咐他一件事，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有点奇怪哈，我们不是觉得那么奇妙一定是要请他做见证，可是主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要告诉人，不但不要告诉人，主还特别交代他要谨慎，意思就是你要小心想办法不要告诉人。不过那个人没有听，所以圣经告诉我有一个结果，后来就是主耶稣不容易出现在公共场合。你知道为什么不容易出现吗？因为很多人会来找他。可是对我们今天来讲，那不是正好吗？我们不是就是希望人家来，对不对？开一个布道会没有人来多么丧气，有人来很好，大家都来找耶稣，为什么他觉得不好？他觉得那个对他是一个拦阻。至少我们应该思想这件事，不是吗？这是圣经记载的。马可福音第六章30-31节，马可福音六章30-31节记载另外一件事，就是主差派门徒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给他们权柄，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传讲神的道，教导别人，而且遇见有人有疾病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当门徒出去之后，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回来，他们报告给主听， 都是一些捷报，就是神怎么样做工，他们讲的口沫横飞，非常的兴奋，兴高采烈。可是那里告诉我们，主却带他们到旷野去歇一歇。什么？刚刚那个经文31节，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还暗暗的。然后他后面讲的话说，因为来往的人多，我们不是希望来往的人越多越好嘛，对不对？来听神的道，来得到帮助，来信主。后面虽然说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我想主不会因为要去吃饭所以才带他们去啊。还有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15节，主刚刚用五饼二鱼是5000人吃饱，那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而且跟我们的民生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些百姓都非常的兴奋，众人就来拥他为王。那不是耶稣来的目的吗？可是主耶稣没有觉得说，哇，神大大做工，顺势就宣布明天开始继续有聚会，他没有这样。事实上他离开他们，对不对？独自退到山上去。有的人会这样讲，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福音书里面提到主耶稣这样的退隐的例子，不是只有这三处而已。可是有的人觉得，我不应该这样说，因为那个是在主成全救赎、十字架的救赎，而且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建立之前的事。一旦主成全的救恩，圣灵浇灌下来，是一个建立教会的时候，是一个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一个时候，那么就不再是这样，我们就应该一直的宣扬，卖力的传道，不歇息。只要有需要，我们就应该一直的做，一直的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记载五旬节之后发生的事情。五旬节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那一天他们聚集在那里祷告，像往常一样，照主所吩咐的。就在那一天早晨9点之前，神的时候到了，圣灵浇灌下来，所发出来的声音，圣灵自己发出来的声音，还有他们因为被圣灵充满发出来的声音，是许多人来聚集，对不对？彼得就站起来讲道，其他的使徒也站起来陪着他一起扶持这件事情，同心合意的把福音传给那些众人，为耶稣的复活升天做见证。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场布道会有3000人信主，很奇妙，对不对？当然那是因为那些犹太人都已经有根基，他们不是从异教徒信主啊，可那也很奇妙。可是很有趣，并没有记载彼得看见这样就趁这个机会，趁着大家火热的时候，我们叫打铁趁热，就宣布说我们要继续的聚会。有时候父亲来到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就变成每一天都聚会。彼得好像没有这样，不是吗？圣经记载说他还是守着他们平常有的祷告的时间、祷告的习惯。所以过了一阵子，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几天或者几个礼拜或者更长一点，我们不晓得。有一天彼得按着规矩，按着他平常的习惯，守一个祷告的时间，到了圣殿里面，好像是申初的时候，那就是下午3点左右，他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因为那个是一般来说，一般相信是犹太人献晚祭的时候，要献一只羊羔的时候，所以那是一个犹太人都会有的祷告的时间。你看彼得虽然信了主，他还是维持犹太人的习惯去那里祷告。可是在门口碰见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主就感动他，看见那个人有信心，就医好了他。这个神迹使许许多多人来聚集，那一天有5000人信主，教会增加了5000人在里面，很奇妙的事。可是我们看见好像彼得也没有接着就继续的留意看还有什么神迹可以行，或者是继续的一直传道，整天在那边聚会，好像没有。他们按正常的时候还是有聚会，在店里、在家里聚会追求主，至少我没有看见他们拟定进一步的宣教计划，他们并没有。 保罗在外邦也是这样，他在以弗所经历的复兴，这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告诉我们的，那是一场奇妙的复兴，尤其在外邦的世界。当时以弗所是罗马帝国时代在外邦的世界他们拜偶像最虔诚最厉害的城市之一了。有人认为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帝国第四大城，他那个偶像崇拜那个神像是历史上有名的 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路加用希腊的神话故事里面用的字眼称那个神是亚迪米，亚迪米神庙。在罗马 的对神的称呼里面，那个以弗所的那个神像叫做戴安娜，那是历史上有名的。他经历了那么大的复兴，很多人归向主，很多人离弃偶像，离弃邪术，把很多的那些行法术的书啊什么都拿来烧掉。那是一场很大的复兴。你知道那个复兴进行的时候保罗做什么反应吗？他预备好离开。他不是应该乘胜追击吗？主已经在那里做那样的工作，他为什么预备要离开？只有一个原因，他说因为神感动他要这样做。不只是这样，神还感动他，不是说你现在离开因为别的地方也要带来复兴，要更大的工作，刚好相反，神感动他回耶路撒冷，而且告诉他在那里有患难捆绑等着他。那那样一个正在被主使用的人忽然要被捆绑，意思就是他不能再自由传道，那不是一个损失吗？可是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不觉得他的做那些工作有多宝贵，他觉得宝贵的是耶稣。他说，我只要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无论在哪里神怎么样做都没有关系。神要让他在空旷的地方传道，在店里面传道，或者要叫他在监狱里面跟一个一个做见证，他都可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显然保罗、彼得这些使徒，他们不让工作的水流带着他们走，他们不让果效决定他的行止，他们只顺着圣灵走，即使是走向捆绑也顺服。显然他们不把发展当成神必然的带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没有意思让你得到一个观念，就是我是在说主不喜欢事工的发展。当然不是，主喜欢事工的发展，事实上那是他差派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也喜欢，我们当然都喜欢，我们也应该在这些事上忠心。我们看见许多人归向他，许多人得到祝福，教会大大的兴旺，都是很喜乐的，也是很期待的。事实上主自己有的时候他介入，他也这样做工。可是好像有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能不能明白，我们有没有可能认出这个也有可能是主的带领，就是似乎正在发展的时候却得到一种感觉，说好像收敛一下。我不是在告诉你都遇见这些事你要收敛，我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能不能认清一件事，就是在那种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觉得要收敛一下，而那个有可能出于主。我这样讲是因为有的人已经认定主一定是一直发展事工的，所以他绝对不会听见里面有这种声音，里面就是闪起这个意念，一定觉得那是魔鬼来的声音。所以你能不能接受有可能像保罗所得着的感动一样是出于主的？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有的人比方在世界上的成功，有的人他不需要努力专营，很自然就很成功，就很 popular。 上一次两个礼拜前我给大家讲 popular or solitude， 是你要变成非常的受欢迎，很好像大家都知道，还是更隔离、更内敛、更单独。当然我们上一次并没有给大家一个答案是这两者选一个， 可是这是很值得思想的事情。有的人他们自然成为 popular， 很自然就变得有名，或者是做很大的事工。可是就是这样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要小心的跟随，免得我们陷入一波又一波的事工里面，繁忙的时间表就主导了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称那个叫做爱主、活热侍奉主。也许不然，教会历史就更大的点而言，常常在类似这样的这两面的考量上面，常常会从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有一些时候会很这样的极端就会兴起一些人来要矫正这些，多半那些兴起来成功的事工都不是因为他们想在事工上矫正他，而是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没有办法继续这样，他们有另外一个渴慕在那里，或者是渴慕更内敛的更多的追求，或者是渴慕更外展的更多的服事。就像差不多20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鞋匠，他鞋匠没什么学问，也没受什么教育，也没什么钱，可是主得着他，他非常的火热的为一件事。他在前面，在他补鞋的前面放了一张世界地图，他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地图跟我们今天会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世界地图还不太完全。他常常看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他就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就是这样。后来他在教会里面提出来，希望他们做这样宣教的工作。委员会里面，今天浸信会是以宣教著名的，可是那个时候的浸信会可能有的不是这样。浸信会以宣教著名，说不定也跟我现在讲的这个人有关系，他叫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他给他们讲，结果那个开会里面的一个领袖就站起来说，弟兄坐下来，如果主要是异教徒得救，他自己会做，不需要我们做。听起来好像有道理，非常的遵从主的主权，可是当然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弟兄不灰心，他还是祷告，还是再一次提出来。后来他说他自己愿意去，不是为了差派别人。最后他们终于通过让他去。他讲了一句后来对宣教的工作有名的话，意思就是这样，他说，好，我去就好像你们把我放到井里面去，那你们要把绳子拉好，意思你们在后方要用祷告要这些继续支持我。后来这个弟兄威廉克里威廉被称为近代的宣教之父，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做这些工作，可是他带来很多的影响啊，去了印度许多年。所以就是这样，教会历史有的时候会摆到一个极端，过度的内敛，也许有的时候会摆到另外一个极端，过度的外展。我们能不能在向外发展还要往里面寻求神之间找到平衡，能不能在出世或者入世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今天上午我要用两个修道士的故事给大家讲这一件事。第六世纪有一个 Benedict， 后来被天主教封为圣徒。我们不太同意天主教这样做，因为每一个人得救人都是圣徒，天主教他们封圣的是要他所做的工作很有价值，而且还行过神迹，他们来封圣。这个弟兄后来变成 Saint Benedict， 圣本尼迪克。他后来创立的修会在我们华人中间把它翻译作圣本笃，圣本笃修会。本就是书本的本，笃是笃信的笃，竹字旁的一个马，那个圣本笃修会。这个 Benedict 他是主后公元480年出生的，547年的昨天3月21号去世，活了67岁。到了12世纪法国有另外一个圣徒叫做圣伯纳多，我不是在讲狗的名字，我不是在讲贝索芬，我是在说那是真的圣伯纳多 Saint Bernard。 他 它有一个平常人家称它的 Spirit of Prayer Box， 就是印着它的修道院的名字，人家这样称呼它。它是1090年出生的，1153年去世的，活了63岁。这两个人跟他们的工作，我觉得很可以让我们思想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在出世跟入世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圣本笃，圣本笃去世之后不久，过了几十年，罗马的教会有一个人起来成为教皇，被称为贵沟利 Gregory the First， 贵沟利一世，或者叫做 Gregory the Great， 就是大贵沟利。590年，主后 AD 590的时候，他成为教皇。他把教皇的权力带到一个高峰，他对于中世纪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有一些教会历史学家用他登基做教皇的这一年，主后590年，当作古代教会跟中世纪教会的分界点。他刚登基过了3年，593年的时候，他就在那么繁忙的时间表里面分出时间来做了一件事，写了圣本笃的传记。我们今天有了关于圣本笃的一些故事跟他写的传记有关。圣本笃在21岁那一年，501年，他离开学校，离开罗马，他放下世上的财富跟地位，放下父母，放下结婚的展望，他离开这些人群。大贵沟利说，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要讨主的喜悦。他离开这些的时候，他的忠心的奶妈，我想他是一个大户人家，他有一个奶妈，跟他同行。可是主好像还要继续带领他往前去。有一天，那个奶妈买的一个，那个时代农人用来养谷用的一个瓷器，一个器具，是蛮名贵蛮好的。我想他们是大户人家，很有钱。那个养谷用的一个瓷器筛子，不小心被人打破了，碎裂在地上。当圣本笃就 Benedict 看到这个事的时候，可能主感动他，他就为那个祷告，就在他面前那个就自动修复，就好起来。他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附近的人都知道，就因为他有名起来，他就离开他的奶妈，离开群众，来到住到一个很狭窄只有10尺深的洞穴里面，开始了他隔离的生活。很有趣，对不对？他行了一个神迹，很多人就来，可是他却选择单独的住到一个洞穴里面去。后来他所在那个洞穴附近有一个修道院，院长去世了，那些人因为他的名声就来请他担任院长。可是他晓得这些人，他们其实心很世俗化，他们并不会想要他所想要的那一种属灵的操练的生活，所以他拒绝他们，再三的拒绝，可是他们再三的坚持。后来他只好答应，可是预先告诉他们，他们是不会喜欢他这样，他们还是要，所以他就答应他们。不久就证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顺从他那些规则。那他们已经找他来了，这些人你知道做什么事吗？他们就想害死他，因为他已经找他来，大概不好拒绝他了。他们就在他饮料里面加了毒。大贵沟利提到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至少你姑且听之吧。我们并没有别的记录关于这一件事。他那个杯子在他前面，他像往常一样就是喝一点东西，他也先为这个祝福，他们那个是在祝福，会画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就这样子的时候，那个杯子在自动在他面前就碎裂。他就知道那些人想要做什么，主歧视他。他没有生气，他就去跟他们说，我不是早告诉你们，你们没有办法遵循这些事，你们还是让我走吧。所以他就再离开他们，回到他的洞穴里。可是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人跟他有一样的想法， 对于那个时代，我们上一次提到了，教会变成 popular， 变成甚至变成时髦的玩意儿，因为连帝国的君王皇帝都信了耶稣，而且最后基督教成为国教。所以呢，他们觉得在教会里面已经失去那种好像那么单纯那种清洁这些东西，所以有一些人就羡慕他这样的生活，所以越来越多的来跟随他。最后他只好离开他的洞穴，就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后来陆续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他一共建立了12个修道院，那是圣本笃修院的开始。他弄了第13个修院，他自己住在那个第13个修院里面，做那12个修道院的院长。那在那里他需要学习一些事情，他带着一个学习的态度。那里有老人，有年少的人，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有本地人，有外地人，有地位的，有一些农人。他就在其中跟他们相处，管理他们，一方面学习，像我常常要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跟青少年辅导一样，教导他们的一样，应该不是指一直想要给这些孩子什么东西，你要花一半以上的心力从他们学习。他也是这样研究人的心。他同时也研读，在他之前也已经有一些修道院，比方像大坝溪流巴塞尔，我不太会读那他们那个欧洲的语言，有些我不太会读，但是也是一个圣徒，跟像奥古斯丁你比较熟悉，他们都建立的修道院，他们有自己的规则。他研读这些规则研究，一直等到他49岁的时候，主后529年，他已经是一个更成熟的器皿，他写下自己的规则。那个规则将要传承许多年代，好几百年以上，一直到今天，成为最典型的最著名的修道院的规则。在他修道院的规则里面，一起头他邀请读者使用这个的人来聆听神的声音，神正在呼唤人进入祷告，进入信心，进入善行，行善服事。他说神正在呼唤人，这样我们要聆听他的声音。他非常注重聆听，所以他们在修道院里面很注意安静。在修道院的规则里面，对于这一件事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时期是不可以讲话的。我不太敢在我们的教会实行这个，因为如果实行他的规矩，哀宴的时候我们这里就会非常安静，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不可以讲话，他们吃饭的时候不可以讲话。我没有认为我们一定要按着，虽然我讲这些没有意思叫大家按着这些做，我们读历史也不是这个目的，因为我们毕竟时代不同，有时候环境也不同，可是我们读这些还是会帮助我们思想什么东西是不可少的。有一些人他们曾经怎么过生活，让我们思想什么是生命中最紧要的事。你知道在圣本笃修院里面，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不准讲话的，那很麻烦。尤其西方人他们吃饭常常要请把盐递过来，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才不会这样，无论那个东西 离你多远的站起来这样去夹。西方人那是很不礼貌的事，你如果隔一个人的东西在那边，你要那个东西，你要请那个人说请把那个递给我，对不对？那如果有些东西不是那么遍布在桌子上，西方有的桌子长形的，如果隔两三个人，那就变你刚好跟旁边的请把那个递给我，那个人要跟他请把那个递过来，请把那个递过来，可能两三个人然后才慢慢这样递过来的。那在修道院里讲话都不可以怎么办？他们就发明了许多手势。递盐过来的时候好像是这样的手势，用三根手指头在手掌上摸一下，意思就是像你抹盐在东西上面一样，那就是请把盐递过来的意思。他们形容说你如果去参加他们的晚餐，很可能会以为那些人都是棒球教练，因为棒球教练要做很多的手势，很多的手势来指挥事情。他很注意这个，为什么？他不是一个限，不是一个瑕疵， 他要他们学习安静，好叫他们能够更多聆听神的声音。圣门徒注意到圣经诗篇119篇164节，诗篇119篇164节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称赞你，听过这个吗？所以他定规了一天有七次祷告的时间，祷告当然包括敬拜，像这些默想神的话。诗篇119篇62节，另外一节62节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所以他在修道院里面定规了午夜之后过两三个小时就有一个祷告的时间。他们那个时代圣本笃修会的那些修士修女们，他们每一天早上两点半起床开始祷告，第一次的祷告。不过他们七点半就睡觉了，呵呵，他们比较早睡。所以他定规了这些祷告时间，然后让这些祷告时间他们主要是读诗篇，用诗篇来祷告，来赞美，来默想。所以他所安排的使得他们在修院里面每一个礼拜会把诗篇读完一遍，很好哈。除了这样每一天大概花超过四个小时祷告之外，也分好多时段，他也规定每一天花差不多一样多的时间做敬虔的阅读，当然主要是读圣经。他排了很多他们要读的圣经，还有一些时间。而且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是用一种慢拍子的方式来读的，就是好像字斟句酌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细细品尝，那样来读它。因为他想让他们读进心里面，不要忘记那个时代不像你们手头很容易有一本圣经，那个活字版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圣经多半是用手抄写的，所以一般人不会拥有圣经的，没有那么多人有圣经。虽然他在修道院里面常常抄写圣经，可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反而养成了一种很敏锐的记性。也因为他们过很安静的生活，所以他们就记得很多经文。如果你觉得你不容易记得经文，你觉得记忆不好，才不是，因为你生活比较混乱，你有太多的事，所以你记不得经文。像我十八岁信主，那个时候我记很多经文，为什么？那时候我生命很单纯，我没有读很多别的书，我是挺单纯的一个人，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书呆子。所以最先读一个东西进到我心里面，不是因为在学校读的课业，而是真正的会去自己去思想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对我来讲，这些修道士的故事，我们想到修道士多半想到他们很出世，就是好像远离世俗躲到山上去或者在哪里。我看过一个照片，今天在欧洲有一个小海岛，很小的海岛，几乎没有住人，因为全部四方几乎都是岩石，你根本不知道船怎么靠岸，蛮高的一个岩石的山，这样却在那些岩石中间盖了一个漂亮的修道院。他们就是想要有点与世隔绝，连送东西来都很困难，这样。可是你不要把修道院都想成是这样的。早期修道士的故事，事实上说出了古代跟中世纪在交替的时期，他们遇见了生活的挑战。那个时代的生活，你可能很难了解。那时代生活大家都很贫穷，很普遍的贫穷，而且有很多的战争，很多的战乱。北方蛮族的入侵，还有各样的战争，所以有宗教迫害，有饥荒、贫穷，而且还常常加上瘟疫的流行，黑死病或者像这些人根本没有办法的瘟疫的流行，会死许多人。在这些威胁里面，这些修道士竭力的活出福音的信仰来。还不只是这样，他们并没有视修道院为避难所，他们乃是以修道院为提供邻舍，提供他们四周的人灵性的帮助，甚至物质上的帮助，还有为他们祷告的一个基地。所以他们并没有像你以为的那么出世，他们在这两个方面出世跟入世上找到一些平衡点。那个时代有许多人因为战争流离失所，有许多人失丧亲人，圣本笃为他们开设学校， 照顾穷人，比方大贵狗里写他的传记，提到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一个穷农夫来找他，因为旱灾跟饥荒，他欠人12金币，那差不多一年的工资，他可能会因此下监牢，可是他一家都靠他过生活，那个时代一家很多口的，很多人，他们都生不少孩子的，对不对？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来找这个圣本笃，圣本笃听他讲完就请他两天以后再来，他就为这个祷告。结果有一天他在谷仓里面居然发现那里有13块金币，不知道怎么来的，所以两天以后那个农夫来的时候，他就安安静静把13块金币交给他，他也没有渲染，也没有多讲什么话，那个人拿了还债以后还剩下1块金币可以给家人过生活。修道院也为社会上原来那个时代有很多年代妇女们都没有什么地位，可是为那些没有地位的妇女们提供了一种自由，使他们可以在除了在家中服侍父母、丈夫、孩子，被限制在这些服侍里面之外，当他们能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参与更有价值的侍奉。我不应该说更有价值了，而是说如果他们除了做这些他们本来的责任之外还有余力的时候，在那个时代一般的妇女也不会被允许做什么事，可是修道院给他们这样自由，他们可以在里面有更多的服侍。事实上这个自由震惊了罗马的社会，比方他们提到有一个，这不是圣本笃的故事，可是离他的时代不太久，在他之前奥古斯丁的时代，有一个父亲去世了的女孩，她闯进米兰的主教这个安波罗修的那个教堂，她请主教为她做奉献礼，她要献身，她拉了那个祭坛上的布包在自己身上来做代表，她要做修女的时候的衣服，他恳求安波罗修为他行奉献礼，使他能够守贞来服侍主。这个时候他的叔叔很愤怒地闯进来叫喊着说，如果你的父亲在世一定不会允许你这样做。这个女孩很勇敢地回答说，也许这就是神把他娶去的原因。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修道院给这些妇女们这样的自由、这样的机会，可能在社会上带来的冲击。圣本笃他所做的工作，他寻求一个在社团里面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一个很不确定、一个混乱的时代，在那里找到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他写的修道院守则残留许多年，证明了今天的教会历史学家这样叙述说，他写的这些证明了修道主义很有效的回应了在那个生活中很不确定的时代的一个道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正在面对一个很不确定的时代，很多事情很不确定，是非黑白不是太分明，我们的下一代正在被各样的方式、整个的大环境教育成对于是非黑白的观念迥异于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些让这个时代的父母非常的忧心的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考虑更多进入像修道院式的生活呢？不一定真的去修道院，是多有一点安静，多有一些默想，单纯的生活，不那么被事工所推动，不那么被这世界上的价值观所推动。你知道事实上今天世界正有这种趋势，今天在全世界的圣本笃修会里面大概有25000名的修女跟修士，这个比起40年前已经减少很多，这40年来有明显的减少的趋势。另外一个待会我们要提到圣本笃圣伯纳多他的 修院是属于圣本笃修院的另外一个分支，他们也一样，那些全职的修女修士的数目有降低的趋势。可是那些来修道院想要过修道院生活的平信徒，他们有的人是来这里过一个月，有的人甚至选择过好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这样的平信徒比过去的时代都增加许多，而且其中有许多不是天主教的，是基督教，就是更正教的基督徒。可能今天因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物质生活的享受，也因着教会有许多炫人眼目的事工活动，所以有更多人渴望这种修道院的生活。这个世界的脚步那么紧凑，有的人开始更渴望沉入默想、祈祷、读经、安静里面。关于圣伯纳多，他是十一世纪末出生的，活到十二世纪的中叶，1090年出生，在1112年，他22岁的时候，他加入了Cistercian， 我不太会读这个话，这是圣本笃修会的一个分支，是一个有一点改革派，圣本笃修会的改革派。他加入这个3年以后，他跟另外几个修道士一起在一个地方叫 Clairvaux 建立了一所修道院。他一生一共建立了5所修道院，他初建立的那一所修道院一直到今天还存留着，不过在法国大革命的期间曾经被改为监狱。圣伯纳多一生活了63岁，他的影响力遍及后来的每一个时代，一直到今天，那些渴慕神、那些想要追求神更深的事、很想要更多的爱神的人，常常继续从他的著作、他的讲章、他的生命里面得到祝福。写他的故事的人，有一个教会历史学家称他叫做 A man for all seasons， 就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可以为着每一个季节，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地位的人，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这个人每一个时代他仍然是人家从他得到继续得到祝福。你知道他是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他的时代就是这样，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也是。可是他很谦卑，但这个人你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一生建立5个修道院，他很安静很和平，他过一个退隐的生活，他非常的注重内在的追求。他写出有关爱神最软性的话，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的生命充满了矛盾，因为另外一方面他是第2次十字军东征这个圣战的发起人，这是今天引起争议的事情。他至少曾经协助一个教皇 Innocent 2世登基，而且有另外一个教皇是他的学生。他也曾经促使一些异端被定罪，这些都是在中世纪引人误议的事情。你知道他是教会历史上公认的爱神的一个代表，他有关爱神的讲章一直被传送到今天，最有名的就是他讲到爱神的4个阶段4部曲。以前我们在这里提过，第一，他说一个人为自己而爱自己，听懂我意思，就是还不知道爱神，就是为自己很自私的爱自己。第二，人为了自己而爱神，就是他开始爱神的不过是希望神给他好处，后来更进一步一点，他为神而爱神，他开始爱神。我们觉得这个就是3步嘛，他来了第4步，第4步是为神而爱自己，这也很好。 这是他讲的四种爱有名的一篇讲章。我们也很喜欢他的诗歌，待会我们大概会有机会唱他的诗歌。我们的颂赞诗节有几首他的诗歌，第五首，耶稣啊，我一想到你心中就极其美，将来见面怎么样必然更美百倍，大概是这个意思。
同住一起必然更美百倍。
你会唱吗？耶稣啊，我一想到你心中就极其美，将来见面同住一起必然更美百倍。再一遍，耶稣啊，我一想到你心中就极其美，将来见面同住一起必然更美百倍。另外像诗选五十一首，那是我们有时候播饼的时候唱的诗歌，满背血窗之圣手，那首非常的说不出来味道，那首诗歌是他写的。可是这个人他不只是退隐在修道院爱神这样而已，他曾经讲过像这样的话，他说要出去到你的主的禾场上去，一直到今天那里仍然满布着因着古代的咒诅而有的荆棘跟蒺藜。我说到世上去，主的禾场就是世界，是已经托付给你的，出到世界禾场上去，但不是去做主管辖人，而是做仆人管家，你要去照管去经营那些有一天你必须交账的事。我再说出去当谨慎你的职分。所以他一点都不是出世的人，对不对？可是这个人，有一位教会历史学家，现代的教会历史学家论到他这样讲，他说我们今日活在有许多的服事跟宗教活动的时代里面，是不是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我们这个世代已经成了一个，即使神不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可能也会说我不太认识你们的一个时代。我们是不是敢说我们与神的相交，以及我们是否亲近，以亲近主为优先次序，是我们真实爱他的指标。对不起，有点绕口，再讲一遍。我们能不能，我们敢不敢今天这样说，就是我们怎么样与神相交，而且怎么样以亲近神为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成为我们真实爱神的指标。他的意思就是你 不是用你为主做了哪些工作为爱神的指标。这位十二世纪伟大的修道士，他确实很矛盾，他是一个爱的神学家，人家称他是舌下有蜜有奶的医生，心灵的医生。从他在世到今天800年来，一直被各个领域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所喜爱欣赏赞佩，连改教家马丁路德加约翰加尔文都非常的欣赏他。这有点奇怪的是，也圣伯纳多一生所涉入的事情都带着强烈的中世纪色彩，像促进修道生活、鼓吹十字军、支持教皇、定异端的罪等等，还有涉入君王的国事，那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时代。可是这正是改教家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这些改教诸子们所极力想要改正的事情，改正中世纪的谬误。为什么他们仍然都喜欢圣伯纳多的作品，而且多多的引用他的信息呢？教会历史学家说，因为圣伯纳多非常强调圣经，那也是改教的时代他们所强调的。他23岁加入修道院，一直到他1153年63岁去世，有40年之久。他只要醒着的时间，有超过一半都是用在读经、唱圣经跟默想圣经上。今天我们唱神的话，是早就有的事，不是后来的人发明的。他们把神的话 唱出来，用你自己的调子唱出来。梦想，我也说说引用圣经的话。他所属的那个教团，西陀教团，我们刚刚提过是圣本笃修会的改革派。虽然他们是改革派，可是圣本笃修会的许多特点他们都仍然保留的。他们献身于恢复古时候的那种操练，完全跟世界隔离，献身于祈祷。天亮之前很早他们就起床，一天聚集八次祷告，还有许多个人的读经的时间。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在中世纪，那些委身在教会的人，他们常常是从圣经学习阅读的，不像我们今天很方便有学校有各种课本，他们常常是从圣经学习阅读的。所以圣经的语言，我不只说圣经里面的话，而说圣经表达的方式，圣经的语言，那么深印在他们生命最早期的记忆里面，所以他们的整个的生命都离不开神的话，一切的表达、说、写、生命的表现、反应，都离不开神的话，知道吗？我觉得我虽然是十八岁信主，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一直到今天，我真的是这样。我的说话方式、我的思维方式、我遇见事情的反应，都离不开神的话。我也很自然问神的话怎么样讲。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能够这样就好，可是我知道我们时代不一样，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许许多多别的事，不像我们那个时代。我的时代除了小孩子，我父亲给我订一两个小孩子阅读读物之外，那都很简单的之外，我们只有学校功课，其他都没有。而且我没有那么早熟，所以我的心智都没有打开。虽然学校功课很好，我真正的心智比较打开，真正开始会思想，我读的东西第一本书就是圣经。所以虽然晚一点开始，十八岁才开始，我觉得我有点像修道士一样，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他们每一天早晨望弥撒，照教会所指定的，从旧约、四福音还有 书信各读一些话。每一天中午他们聚集用那一天的主餐，他们没有吃那么多饭了，中午是主餐，晚上吃很简单。他们都安静的坐着，有人读一点东西，可能是一本灵修书，或者某一位圣徒的生平，或者圣经的经文，这样让他们在一天剩余的时间可以常常去默想。他们就这样过生活的。如果你说我现在过那么繁忙的时间表，没办法这样过生活，不，我讲这些就是要你来思想，你值得那样过生活吗？你是不是应该在繁忙的时间表里面也安排出像我讲的这样？也许没办法像他们一样四个小时祷告，四个小时读经，可是你如果把心放在那里，你可以很接近这个人，因为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还是找到祷告的时间，你可以早上有一点经文，一整天不时的有机会思想。我给大家做那个金句卡，就是为了这个，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买了金句卡回去这样用的？每天早上抽一张，也是带在身边，那一整天有一句话可以默想。如果你的时间更多，你当然可以拿出圣经读多一点的话。这些人他们在修道院里面，他们或者在工作，在田里、花园、工作坊，也常常静默不言的。他们并不很聒噪，整天要跟人家聊天的。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听过人家说，哦，来教会都没有人关心我，没有爱心，没有人这样说的。也许教会太多那样东西了，而不是缺少那样东西。因为我们真正的需要仍然是在神里面的，不是吗？圣伯纳多自己，他的习惯是按照次序一遍又一遍的读完整本圣经。他使用的圣经是当时的通用的拉丁文版本的圣经，通俗拉丁文版本叫做五加大译本，耶罗米所翻译的。他虽然在教会历史上是伟大的神学家，可是他不懂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今天多半的神学都要教的东西他并不懂，可是没有困扰他，他深信他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圣灵会教导他。 用特别的方式，特别的目的，把经文的意义按着他所需要的显示给他。他相信圣经可以成为生命的泉源，借着这个圣灵可以在他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使人在主里面欢乐，而且借着圣灵永留在人里面，使基督孕育在人的生命当中。他说属灵的人借着这个能够更多的认识新妇跟新郎之间的爱，新妇对新郎的热情。他认为这才是修道院最高的、最崇高的目的，也是最大的喜乐跟满足，就是把我们带进跟基督的联合里面。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时期，教会曾经反对入室。我出得救的时代，一直到我侍奉主，大概有20年左右的时间，台湾的教会一般的，特别是讲国语的教会，是反对入室的。他们觉得参与政治或者是做这些关怀这些社会运动，都不是教会应该做的。那个时代我们常常听见，我们只应该传十字架的救恩，我想这是对的。可是今天他们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教会应该在社会上带来影响力。今天的教会有拼命努力的想要入世，期待社会听见教会的声音。可是我有一个思想，就是但愿我们还在反对入世的时候，反对出世的时候，我刚才没讲错，出世，对不起，我应该，我们还在反对入世的时候了，就是我们还在强调要出世，我们要更多的只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像这些修道士一样那么着重内在的操练？还是我们只是一个口号，我们把我们固守所谓福音的简单的道理当做就是唯一的属灵操练？那才不是，圣经不是这样，我们有许许多多应该操练，安静在神的面前，内在的许多的操练。有可能教会在反对入世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的出世，他们也没有真的把他们生命扎根在主里面，所以有一天当钟摆摆回来，他们注意到真理的另外一面要在世界上产生一些影响力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像当年那些修道士一样在社会上很自然的产生够大的影响力，而需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广告，做一些事要来彰显影响力。我再一次说，我们这样讲教会历史，并不是说今天我们都要效法过去，毕竟时代不一样，我们的环境跟他们也不一定一样。可是我觉得读这些还是会帮助我们思想生命当中那些不可少的，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让我们去思想神在人身上的心意有哪些是不变的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值得我们优先去寻求的。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52首，颂赞诗选352首。